路德记系列讲章第四讲，路德记二章一到二十三节。让我们还是先来很快的回顾一下前三讲所学过的内容。路德记发生在四世纪时代，从四世纪里看到整个以色列被无天的乌云所遮盖，当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路德记一上来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临到，以色列国中遭遇饥荒。但是第一章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读到了令人鼓舞的消息，神眷顾了他的百姓，大麦收获季节到了。上次问过一个问题，既然以色列已经蒙恩，拿阿米会不会也蒙恩呢？当然，拿阿米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副苦相，一肚子苦水。他说神丢弃了他，离开伯利恒时是满满的，回来却是空空的。所以我们要问，以色列已经从空变成了满，这会不会归到拿阿米、路德的身上呢？现在我们打开第二章，很快就会看到，正当拿阿米垂头丧气、两手空空之时，满有恩典、慈爱、信实守约的神马上就要来满足他的需要。神将通过一个人来祝福拿阿米，此人身上带着以色列神的特征。二章的一到三节，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阿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作者开门见山的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人，他是拿阿米的亲戚，是个异人，住在英文的职业里面站立的正直的人，那么同时也是个妇人，他尚未上场，作者就用了大能的勇士称呼他。作者所用的这个词和四世纪里面称基甸和耶夫他的一样，注和合本意为财主，似乎未能够表达原文的意思。这个词一般说来是用来描述打仗勇士的，比如扫罗。当然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波阿斯在战场上的英姿，但在下面的第三章的字里行间，我们的确可以读出大能勇士这个词在他身上的影子。他不仅勇敢正直，并且富有，这富有不仅是财务上的富有，也是属灵上的富有。他富有是因为神祝福了他，也是因为他身上的美德。作者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他，也介绍了他是个怎样的人。眼下虽然大麦丰收，对有土地有丈夫的人来说的确很好，但丰收并不能直接使拿阿米富起来，无法填饱他们的肚子，他们必须得行动起来。路德问拿阿米可不可以到地里去收麦穗，拿阿米同意了。对此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与律法。拾麦穗是神在利未记、生命记里面给以色列人立的法，为的是供养孤儿、寡妇和寄居的人，生命记二十四章。神让我们看到他的同情、怜悯之心，他也教导以色列人要有同情、怜悯之心，并且他在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说明了理由：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们这样行。但律法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规定，而是人愿不愿意去行。这条命令 让人们想到他们自己曾被神从埃及救出来，好叫他们对神有感恩之情，也好叫他们对穷人有怜悯之心。但律法不能保证人心的改变，人心的改变是唯有神才能做的事。所以我们读到这里，不要以为路德一出门就能找到拾麦穗的地方，请听他自己的话，或许我蒙谁的恩可以在那里拾麦穗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人人任意而行，有些地主们别说让你拾麦穗，若不嘲笑，若不欺辱穷人就算是好的了，有些甚至抢夺孤儿寡母。我们在先知书里面看到以色列社会不公平的一个明显现象，就是这一类的恶事。神一次又一次审判以色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怜悯心，杀害孤儿，欺辱寡妇，迫害寄居的。神说他们是不信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。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，再读到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地里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原文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喜剧性的词，有点像上海话说他额头碰到了天花板，即运气那么好。但假如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护理之功所致的话，那么就知道神如此的掌管一切。路德第一次出门去拾麦穗，竟然就到了义人波阿斯的地里。神在第二章的这一段里为拿俄米、路德预备了供应，但这供应在由人的好行为来实现。二章的六到十四节，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押的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蘸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烙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让我们看到神恩典的展示与效果，这也是第二章的中心。第五节开始，波阿斯上场了。我们从前面的简介里稍微知道一点他的品格，现在我们可以从他的话里更多的了解他。在整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对人物的了解基本上都是通过他们的对话。拿俄米把他内心的苦毒向我们表露无遗，以及路德的忠心与信心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从波阿斯说的话来认识他。一大早从伯利恒来到地里，他对工人们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雇工们也以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来向他打招呼。这是一幅何等喜乐的画面啊！雇主以神的名向雇员们问安， 雇员们看上去和老板的关系非常好，也以神的祝福来回应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公义的、敬虔的、深得雇员们热爱的雇主。接着他向工头询问路德的事，请注意，他没有问这是谁、叫什么名字等等，而是问这是谁家的女子，也就是说她是属于哪一家的。工头回答之后，他对路德说：女儿啊，希伯来文就是我的女儿啊。请你们想象一下吧，对于路德这个在圣约之外的外邦女子来说，主人来了，她心里肯定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还让不让她再在这块地里拾麦穗。没料到波阿斯竟然称她我的女儿啊，此时此刻这句话多么亲切啊。接着他为她做了如此这般的安排，甚至还邀请这个与她无关的外邦女子连水都不用去打，来喝他井里打上来的水。要知道当时男人女人都从不同的井里打水喝，更别说外邦人了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这种感恩之情我们可以从路德的反应上看出来，他伏伏在地上叩拜说：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的体恤我呢？波阿斯的回答不是：哦，不用客气，小事一桩。在二章的11节到12节，波阿斯回答说：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请大家注意，他没有说愿神以他的翅膀保护你，因为你配得这个，他的确说愿神因你所做的赏赐你。原因是为什么呢？是你来投靠耶和华的膀臂底下。我已经听说了你的事，你舍弃了自己的一切，投靠满有怜悯的耶和华膀臂下。正因为你丢弃了一切希望，而把耶和华作为你唯一的希望，愿神祝福你，不是因为你的义，而是愿耶和华向你显明他的信实。他用小鸡急于躲到母鸡翅膀底下寻求保护的画面来描述路德。午饭时，波阿斯请路德到他的桌上来吃，路德得到的不仅是饱足，还能将剩余的带回家给婆婆吃。吃饱饭对我们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，我们一日三餐顿顿饱足，但对于这个穷苦饥饿的女子来说，放开胃口与主人同桌实在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与福气。波阿斯把她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，最后他又一再的关照工头要善待保护路德，为他以后的日子预备足够的粮食。一天下来，他竟拾到了30-40斤的粮食。从他对仆人们的吩咐上，我们可以知道他不仅供应他的需要，也提供保护，正如他所祷告求神为路德所做的那样。今天早上这段经文2章17节到23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：神的恩典通过一个人来实现。我们从这字里行间可以注意到，作者所注重的不是路德的勤劳、努力、贤惠，而是波阿斯的恩典。当路德把这一大袋麦子背回家的时候，拿米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讶，这可以从他问路德的第一句话读出来。至此为止，路德还不知道波阿斯是他们家的远亲，拿米也不知道谁如此慷慨地供应他们。最后路德才说出了他的名字波阿斯，这一下子故事才明了起来。 从一个开始介绍的那个艺人是拿俄米的亲戚，到现在他们终于认识了这位供应者、救赎者。上个礼拜，拿俄米是个一肚子苦水、满口苦毒的人，但今天他的信仰告白变了，愿耶和华赐福于那人，因为耶和华没有失信，耶和华没有离弃他圣约里的人。看哪，现在拿俄米转变了，他复活了，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那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已经赐福于我们，他没有离弃我们，他是帮助我们的。今天早上我想要你们引起注意的是，拿俄米宣告说圣约上帝没有失信，没有毁约，我亲眼看见了他是帮助我们的。但我要问大家一下，在第二章里神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他什么时候向拿俄米他们显现他的守约和信实？他在哪里？在这整个第二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，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，一个远远超过律法规定的人。此律法显明神的心意，我是蛮有怜悯的神，因此要求你们也要有怜悯。我是信实的，你们也要守信。我领你们出埃及，你们应该反映出我的属性。很显然，这个人，这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肉身的人，向我们显明了神的信实。波阿斯是神在人身上显明他自己的人，在波阿斯身上显明的是圣约的信实，神是守约之神，因此神的恩典最终也永远反映在人身上。波阿斯也正巧是拿俄米的亲戚，波阿斯这位庄稼丰收的主将祝福拿俄米，不单单是粮食，他也会供应他们，保护他们，他将使他们犹如在神的翅膀底下一样，他将成为他们的救赎者。我想现在你们大概已经从这段故事里看到了我们救主的影儿，不仅如此，你们也一定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了你们自己的故事。这里有一位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在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，然而却被接纳来到全能神的翅膀底下。这一切是通过一个人，这个人的生活行为满足了并超过了律法的要求，这是一个生活在不义之人中间的义人。他在那黑暗时代成为一盏明灯，他把粮食送给了原本不配的寡妇外邦人，他邀请他到自己的桌上来。那一袋大麦是拿俄米路德将来得基业的凭据。波阿斯不仅是他们的保护者，将来还要为大卫家预备一个后代，预备救主耶稣基督。你们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故事。因着基督，因着他道成肉身，他在他的一生里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神的信实守约。最后他在哥哥他十字架上为他自己民的缘故，为他子民的缘故，让我们看到他为守约所付上的代价。时候到了，他召我们，他使我们这些陌生人、外邦人、圣约之外的人成为他的子民，他赐给我们特权，他邀请我们来到他的桌上住，这当然指的是接下来的领圣餐，他请我们吃喝，并且他赐下圣灵作为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。以弗所书第一章。以上所播读的是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的讲道。愿上帝赐福每一个爱慕上帝真道的人，使我们不仅听到也能够行道。